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说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是耶稣啊。第四个讲论，也就是说马太福音的作者把耶稣的一些教训收集在一起，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有五个大的部分，把耶稣的教训收集在这五个大的段落当中。那第十八章是第四篇讲论。我们说在一开始门徒在争论谁为大，他们来问耶稣说，神的国里面，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他们这个争论就显明他们里面，他们仍然是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耶稣就提出一个警告说，你们如果不悔改，不回头，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也就是说成为真正的谦卑，否则你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在这个第十八章一开始，耶稣就论到真门徒，或者说神国度，真正属神国度的百姓，一定是具有谦卑的态度和谦卑的生活形式，否则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做结论说，在天国中，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这样的人就是最大的。换句话说，一切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具有这一个谦卑。真正的谦卑是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神，但是这样的谦卑也会表现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因此耶稣接下来就提到，这个谦卑就会表现在关心这些小子们，或者说这些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就是凡事悔改，成为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人，那也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具有这个谦卑，而我们的谦卑会表现在我们对彼此的关系上。我们会关心这些小子们，也就是关心同样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这些谦卑的人。而我们的关心正面的会表现在接待，彼此接待，但是负面的就表现在我们不会使我们当中的任何人跌倒。否则耶稣警告说，那若是我们也跟世界一样叫一个门徒跌倒，我们也就需要跟世界一样面对神最后的审判跟刑罚。那么上个礼拜耶稣就再一次提出警告，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耶稣仍然继续他一开始提出的这个谦卑，若是真门徒，神国度的百姓，拥有真正的谦卑，也必然不会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一定不会轻看在教会里面其他任何的弟兄姊妹。而耶稣提出为什么不可以轻看这小子的一个理由是什么？耶稣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耶稣说，你们如果真正的谦卑，你们就不致轻看你们当中的任何人。但是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但是第二个理由就是天父的心。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讲说一个牧人，他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羊走迷了，他就撇下其余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只走迷的羊。当他找着了这只迷羊，他为这只找到的迷羊欢喜， 胜过为那99只没有走迷的羊欢喜还大。所以耶稣最后做出结论说，你们的父也是这样，他不愿意这小子里的一个失丧。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天父的心。天父他不愿意任何一个小子失丧，所以如果这是天父的旨意，耶稣就警告门徒说，你们必须小心，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更不可以让这小子里的一个失落。所以重点不是放在我们要去寻找迷羊。上一次的经文，耶稣是继续这个谦卑的主题。这个谦卑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而这个谦卑一定会表现在关心这些小子们，表现在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所以耶稣不但讲到正面的彼此接待，所以是一种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激励，是一个很正面的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这个彼此的接待。但是从负面来讲，是绝对不可以叫一个小子跌倒。然而耶稣进一步说，真正谦卑的人是一定不会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理由是，其中最主要的是天父不愿这小子里的一个失丧。如果这是天父的旨意，这是天父的心，所以我们就必须小心了。我们绝对不可以轻看这小子的一个，更是不可以让这小子里的一个失落。所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天父的心。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一定不会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更不会让这小子里的一个失落，否则就跟世界一样，是需要受到神最后的审判跟刑罚。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就进一步论到怎么样去挽回犯罪的信徒，以及若是这个犯罪的人不肯悔改，教会怎么样对他施予教会的管教。即使教会必须对这个不肯悔改的信徒施行教会的管教，最终的目的也是要领他悔改，要领这位不肯悔改的信徒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针对在信徒团体中，有时候有人偶尔落入罪中，那么教会或者说我们所有的信徒基督徒应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当中有人犯罪这个问题呢？耶稣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啊，得罪你这三个字 against you， 在希腊文的手抄本是最重要而且比较早的手抄本里面没有得罪你，就是没有 against you。 如果按那样的手抄本来翻译，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或姊妹犯罪， if your brother sins。 那所以在一些比较重要和比较早的圣经新约圣经原文的手抄本里面是没有得罪你的，乃是说如果你的弟兄或姊妹犯罪。如果是这些版本，这些手抄本是最原始的，那耶稣就是在教导整个教会整个信徒团体，当他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处理。不过在我们这里的上下文，刚刚我们已经讲到耶稣从真门徒的谦卑表现在彼此的关系上，从这个紧邻的上下文来看， 得罪一位弟兄或者得罪一位姊妹，应该是一个主要的焦点。所以有一些手抄本就加上，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所以假设是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得罪了另外一个弟兄或另外一个姊妹，那耶稣就是教导这个被得罪的这个人应当怎么样来行。无论如何，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犯罪，就是一般的犯罪，或者是一位弟兄一位姊妹得罪另外一位弟兄另外一位姊妹，耶稣这里的教导都是合用的，适合于任何类型的犯罪。所以耶稣说，如果你的弟兄或姊妹犯罪，或者说如果你的弟兄或姊妹得罪了你，怎么做呢？耶稣说，你就去，只是在你和他两个人之间来指出他的罪来。我们和合本翻成说，只有在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其实意就是说 between you and this person， 在你跟这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参与在其中。所以第一个我们应该做的，那就是去找那位犯罪的，无论是弟兄或姊妹，或者去找那位得罪你的，无论是弟兄或姊妹，去找他，而且只有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去向他指出他的罪来。耶稣教导这个怎么做的第一步，可能是反映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第十九章，摩西的律法有这样的话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所以律法很清楚地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恨他们的弟兄，而且呢要去指责他们的邻舍，这个邻舍所指的就是弟兄，免得因他担罪。所以耶稣说，如果一个教会信弟兄姊妹有任何人犯罪，或者说一个人被其他的弟兄姊妹得罪了，那么他就要去向那个人指出他的罪来。我们晓得前面耶稣已经警告叫一个信徒跌倒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因此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任何弟兄或姊妹犯了罪，一个真正关心天父的心，天父不愿任何一个小子失落，一个真正关心失落小羊的信徒团体一定不会忽略彼此的罪。我们知道这个罪就是一小步就会，如果不赶紧悔改，这一小步就会更再往前走一小步，会再更往前走一小步，最后变成一大步，然后再继续滑落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大卫他犯了奸淫的罪，他没有立刻悔改，因为他没有立刻悔改，为了要遮盖他自己所犯的淫乱的罪，他和乌利亚的妻子同寝，结果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因此怀孕，大卫没有立刻悔改，为了遮盖他这个罪，他就进一步犯了杀人的罪。他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来，希望乌利亚回家跟妻子同寝，乌利亚却不肯，因为他说神的军队在前线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于是大卫就把他灌醉了，送他很多礼物，希望他第二天可以回家，他还是没有回去。最后大卫写一封信交在他手里面，叫他带到前线去交给将军约押，信上说请约押把乌利亚送到最前线，让敌人把他打死。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罪是很严重的。所以一个真正关心失落的小羊，我们偶尔跌倒， 偶尔受到试探，落入最终，不要看为是一件小事情。一个真正关心施恶小羊的信徒团体，一定不会忽略彼此的罪，一定会向犯罪的弟兄或姊妹指出他的罪来。但是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领这个犯罪的人悔改，使他改变。这不是一个批评论断，乃是渴望把一只迷失的小羊带回神的羊圈。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天父的心，这是天父的旨意，不愿一个小子失丧，我们就会尽我们所能的去挽回。看到弟兄姊妹任何人犯罪或者得罪我们，我们都是会尽我们所能的去把他挽回，去领他悔改。所以在新约雅各书，这个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他曾经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他是写给教会，所以他是讲到，正是我们说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如果落入罪中，有人使他回转，领他悔改，那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而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的弟兄或姊妹犯罪，或者你们的弟兄或姊妹得罪你，你就要去向他指出他的罪来。但是耶稣说，这必须是私下做，是在你和他之间，只有在挽回的人跟犯罪的人两个人之间私下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要去做挽回的工作的这个人，必须是心中存着真正的谦卑。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十八章开始耶稣的警告：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在天国是最大的。这个主题还是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要去挽回我们的弟兄，这个做挽回的工作的人必须是真正的谦卑，来向犯罪的弟兄或姊妹指出他的罪来。所以前一次跟上一次，牧师和我都提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劝勉加拉太教会，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中间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要自己小心免得犯罪。这就是一个谦卑。我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谦卑，以谦卑去把它挽回，又要自己小心，恐怕落入罪中。所以我们已经说了，真正的谦卑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当然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温柔的心，在箴言有这样的话说，回答柔和可以使怒消退。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把温柔只是解释为外在的话语上的说话柔和，也许我们在劝勉不可以太直言，要婉转，很多时候我们把它解释成这样。但圣经里面真正的谦卑，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要自己小心免得落入这个罪。换句话说，真正的谦卑是首先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真正降服在这位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他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也是万有的审判官。所以呢，他鉴察一切，他鉴察人的心， 我们必须服在这位神这样一个有绝对主权这样一位鉴察万有的神面前。我们首先一个温柔的人在去挽回弟兄指出弟兄的罪之前他会首先来到神面前他先求神来鉴察他。其实我已经分享过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也是会做同样的事正如罗马书第二章所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啊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换句话说你自己所行的也和他一样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省察我们首先自己先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不是我们劝勉别人的人啊，因为我有这个罪所以我就不可以去劝勉乃是我先在神面前蒙神光照我自己就先悔改我也要去帮助我的弟兄悔改我刚刚已经说了不悔改的严重性如果我们落入罪名不肯悔改这个是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来省察自己又或者我们去劝勉的也许譬如说这个弟兄是犯了淫乱我们没有在我们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可是我们还是要自己小心免得我们也落入同样的罪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悖逆在神面前都是同样的悖逆都是同样的罪人所以我们不敢说我们绝对不会犯同样的罪我还记得这个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看到大卫犯淫乱跟杀人罪有一年我灵修的时候我就过不去因为就觉得说他真的是很邪恶做这么恶的事又犯了淫乱还最后为了遮盖自己的罪还杀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卡在那里但是当我转向神圣灵就光照我神看人不是只看外貌神也鉴察人的心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劝勉教导门徒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凡谋杀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心里恨弟兄你们就难免受审判如果以神的标准来看我们都没有亲手杀过人但是我们都不能不承认我们心里恨过别人这个恨可能不是那种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的里面我们讨厌一些人我们藐视一些人我们心中恨人论到淫乱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要谨慎不是说我们既然大家都是罪人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劝勉不是这个是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先来到神面前真是真正的谦卑存着如此的谦卑和温柔我们也尽我们所能的去把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从罪中挽回过来如果说一个人很难接受别人的指正即使是私下的指出他的罪一个人可能都很难接受但是要存着真正的谦卑去挽回别人可能更不容易我们都不容易接受别人指出我们的罪即使人家私下来劝勉来劝诫可能我们也不容易接受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我们以真正的谦卑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指出他们的罪把他们挽回过来领他们悔改无论如何这是耶稣教导我们所有教会里面的信徒我们所该做的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耶稣说如果 他听你，听你，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如果听你，意思是说，我们去向犯罪的人指出他的罪，他不但是听见了你所说的关于他的罪，指出他的罪的话，而且他是愿意听从，也就是说他从心里面接受，愿意悔改，愿意改变他的行动作为，愿意转离他的罪。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挽回我们的弟兄或姐妹，他如果听我们，他不但听见我们说的话，他真正的做出实际的悔改的行动，他愿意从心里面悔改，以至于他改变他的行动作为，那么耶稣说你就得了你的弟兄。这个你得了你的弟兄，如果是这个弟兄是得罪你的，你跟他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得以恢复，或者这位并不是得罪你，是犯了罪，你如此把他挽回，那么同时也是一方面让你和他的关系可以恢复，然而更重要的使他和神的关系可以恢复，使他和教会的关系可以恢复。所以这是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也就是说如此的去把犯罪的弟兄或姊妹挽回，不但犯罪的人跟被得罪的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和好，这个犯罪的人跟神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一切的关系和神和人的关系都可以和好。这是耶稣说明我们首先该做的。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人犯罪，特别是得罪弟兄或姊妹的罪，必须要去指出来，来维持教会的纯净。而耶稣这里的话也表明，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责任，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责任去挽回犯罪的人。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私下去向他指出他的罪来。但是耶稣接着说，他若不听，也就是说这第一个阶段的挽回不能达成目的，这个人不肯悔改，那耶稣说我们就要采取第二阶段的挽回的行动，也就是说你就去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换句话说，当你私下去挽回他，指出他的罪，他仍然不肯悔改，这时候就有信徒团体中其他的人也来参与这个挽回的工作，所以你就去带一两个人同去。可能这是信徒团体中的领袖，或者是信徒团体里面属灵成熟的人。我想带一两个人不是任何的人，有一些人可能还出信，对神的话神的真理明白的不多，生活上已经悔改转向神，但是也是需要时间，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所以带一两个人，这一两个人可能是信徒团体中的领袖，或者是属灵上成熟的人，那么就带一两个人同去，有别的人也一起参与来挽回这个弟兄。所以耶稣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罪。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这是根据旧约申命记17章19章，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在审案的时候，不可以只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就来判，做出判决，必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做出判决。所以耶稣说他如果不听，你就去再带一两个人，属灵上成熟的一两个人一起去向他指出他的罪，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意思就是说借着信徒团体里面其他的信徒的参与， 可以向这个犯罪的人肯定地指出他的罪，帮助他认识他自己的罪的严重性。所以两三人口来做见证，但如果他还是不听，如果这个犯罪的人还是拒绝听从，不肯悔改的话，这两三个见证人就还有另一重的责任。这另一重的责任就是我们看到第三个步骤，这个不肯悔改的人要被带到全教会面前受审。那时候这两三个见证人可以来帮助，可以在全会众面前使事情可以定准。所以为什么这里说要凭两三人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首先是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借着还有别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向犯罪的人来指出他的罪，帮助他认识他自己所犯的罪的严重性，来领他悔改。但是如果他还是不听，那么这两三个见证人就还有另外一重的责任，那就是下一个步骤，把这个不肯悔改的人必须带到全教会的面前。在全教会的面前，这两三个见证人可以来使事情定准。所以下一个阶段，如果他还是不听他们，也就是说带一两个人一起去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他还是不肯听，连这两三个见证人的话他也不肯听，那么耶稣说第三个步骤就要告诉教会。这个教会呢，所指的是地方教会，譬如说真理堂，不是指所有的属于神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说是宇宙性的教会。因为在圣经里面，凡是蒙耶稣所拯救的人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说的这个教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宇宙性的。但是这里耶稣说就去告诉教会，那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我们参与，我们自己在参与在哪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因此告诉教会不包括另外一个教会在内，也就是说外面的人，即使是外面的教会，另一个教会不适合参与在这个领这个弟兄悔改的这事件当中，只是单单是这个教会。因此耶稣说，若是经过两个步骤要领这个弟兄悔改挽回他，他都不肯悔改，那就要把他带到教会全体会众的面前，目的还是要领他悔改，不是要让他没有面子，不是要羞辱他，目的还是要领他悔改。现在是全教会的人齐心的来恳求他，或者说来齐心的来挽回他，所以被给这个不肯悔改的人被给予第三次的机会认罪悔改，改正他的行动作为。因此耶稣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模式，就是当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犯罪，教会应当如何行，或者是有任何人被其他的弟兄姊妹得罪了，他应当如何行。好，但是接下来如果这三次的挽回，三次的机会还不能够领这个不肯悔改的人悔改，他还是拒绝悔改，甚至连教会他也拒绝听从，于是耶稣就提出，那么这时候教会必须要做一件事，通常我们就称之为教会的管教。所以在第十七节的后半，耶稣说如果不听教会，换句话说这个不肯悔改的人 经过了三次的机会还是不愿意悔改，但是在原来希腊文这个不听教诲它是加上两个字，加上一个字，甚至他不听教诲，所以甚至就把这个不肯悔改带入一个最高潮。这个犯罪的人他忽略私下的挽回，也就是私下的弟兄挽回，弟兄私下挽回他，指出他的罪，他不肯听，他忽略弟兄的话，他也忽略见证人，两三个见证人的指责，现在甚至连教会全体的恳求他都不听从，那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向他施行教会的管教。所以教会怎么样来向他施行教会的管教呢？耶稣说，你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原文是有个你，你那就让他对你而言就被看为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耶稣这个话就进一步显明马太福音这卷书是写给犹太人的信徒，因为怎么实行教会的管教呢？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很清楚这是写给一个犹太信徒所组成的这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极其被藐视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在神面前只有犹太人是蒙神所拣选，神跟他们立约，神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神是圣洁的，他们也要圣洁，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也是神从万国中把他们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做神的百姓，遵守神的命令。但是其他国家除他们以外的万国的人都是不属神的，都是悖逆的异教徒，他们拜其他的偶像，他们在道德上是败坏的，所以在犹太人眼里面极度藐视外邦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因此犹太人拒绝跟任何外邦人来往，所以拒绝跟他们同桌吃饭。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神差彼得到外邦人哥林牛的家里面去向哥林牛传福音，神要差彼得之前他先要打破彼得犹太人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不能跟外邦人来往，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必须打破彼得脑子里面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所以神就叫彼得看见一个异象，有一块布从天上坠下来，里面有各种的走兽，然后有声音对他说，你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不行，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这个异象向他显出三次然后就结束了。彼得正在思想这个异象的意义，这时候就格林纽所派的人就已经去到彼得所住的那一家人的门口，然后圣灵就对彼得说话，这些人是我差他来的，你只管去。这时候彼得才明白这个意象，既然神，所以他到了哥林牛家，他说，你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可以来往的，但是既然神已经说了他所洁净的我不可以看为是不洁净，所以呢我就来了。因此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是被藐视，是他们厌恶的，但是不仅是厌恶外邦人，他们也憎恨税吏，这些税吏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是帮助罗马政府来向犹太人收税，而罗马政府的规定，地方的税吏收税的时候收来的税金只要向罗马政府缴交一定的金额，所以这就使得这些税吏有机会来中饱私囊， 他们极尽所能地从百姓的手中收取税金，多的钱他们只要把一定的数额缴去给罗马政府，多的钱他们就据为私有。所以税吏是犹太人所憎恶的，一方面他们跟罗马政府，在犹太人眼中看他们是跟罗马政府勾结，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是极尽所能的贪污，所以税吏也是犹太人所憎恶的。耶稣说，如果他还是不肯听从教会，甚至不肯听从教会，你就带他向外邦人跟税吏。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要把他赶出教会，因为教会信徒团体是属于神的，就好像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归属于神的。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所有的耶稣的真门徒，那也是神所拣选，归属于神的。所以带他向外邦人跟税吏，就是把他赶出教会。在第一世纪，我们必须要了解，第一世纪的教会，信徒和信徒彼此之间是真正像一家人，互相介入彼此的生活，非常密切的来往。对每一个信徒来说，教会这个大家庭就好像他们个人自己血缘的家庭，是他们所最看重、所最在乎的家人。第一世纪信徒和信徒，整个教会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那一种亲密结合在一起的关系，是我们今天现代的教会完全没有的。所以在这一种的背景之下，把不肯悔改的人赶出教会的团体，把他们排除在信徒彼此相交的这个生活圈之外，切断跟他的关系，对他而说是非常有关重要的事。任何人若是被赶出教会，那是对这个被赶出教会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关系的，是很有关重要的。不会像我们今天，你赶我出教会，我过马路到另外一间教会去，因为我们大家关系都不深，可能我跟某一些人关系深一点，那不要讲一万人、两万人的教会，大家都是来做完礼拜就走了，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可是第一次教世纪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是神的家，信徒彼此之间互相介入彼此的生活，也就是说，大家有什么事情会互相的来分享，互相的来支持、扶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讨论，一起的祷告，去明白神的旨意，彼此的需要互相关心。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凡物公用，那是一个真正的舍己的爱的一个表现。因为有教会里面一些信徒，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在五旬节那天信了主，他们没有足够的物质的来源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呢，教会里面那些有钱的信徒就把房产卖了，把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让使徒来把钱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提出的教会管教的方法就是把他赶出教会，而这个方法在第一世纪的教会是非常有力的一个管教。就好像我们今天管教小孩子，如果父母管教小孩，我想可能爸爸妈妈最厉害的一步就是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你跟这个家没有关联。但是这里耶稣说，你就带他向外邦人和税吏，这个你是单数的，就表示教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必须遵照教会集体的判决所执行的管教。如果教会集体的判决执行 决定要对这个连甚至连教会都不肯听不肯悔改的人执行教会的管教，那么教会中每一个分子都要遵行教会这个集体的判决，所以你就要带他向外邦人跟税吏，这个你是单数的。但同时也提醒所有的读者，每一个信徒都对其他信徒有彼此的责任。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听见神的话，我希望我们不是听完拍拍屁股回家，所有我还是照样过我的生活。我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要怎么样来审问我们每一个所谓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真的是有天父的心，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失落的小羊，我们就按照耶稣的命令跟吩咐去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教会的管教把他赶出教会，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要领他悔改。所以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保罗说这种的淫乱甚至在外邦人当中也没看见过。这个人犯了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虽然保罗这里没有明说，但是肯定是有人去挽回他，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他都不肯听从。但是教会竟然没有执行教会的管教，不但是私下的挽回他不肯听，两三个见证人指出他的罪他也不肯听，甚至在全教会的人面前他也拒绝听从，而教会还是容许他继续在教会当中跟大家一起敬拜，说不定还可以参与服事。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说，你们竟然还如此忽略这个人的罪，这是你们的骄傲，你们的自高自大，你们没有真正的为他的罪，为你们自己的罪悔改哀痛，来执行教会的管教，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他虽然不在他们当中，但其实他已经在基督里是与他们同在的，所以保罗已经判断这个人他的罪必须执行这个审判，所以呢必须执行已经这个人已经是不肯悔改，所以唯一的就必须执行这个教会的管教。但是保罗不但是以把他赶出去来说明怎么样执行教会的管教，而且第五节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我们觉得一定非常的惊，就说 shock。把他赶出教会，保罗说就是把他交给撒旦。保罗的意思是把他赶出这个信徒相交的这个团体，切断跟他的关系，而这个信徒的团体乃是蒙神的恩典与神的同在的一个团体。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 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蒙了神的救赎，而同时也有神的同在，所以把他赶出这个教会团体，这个蒙神的恩典，继续经历神的恩典和神同在的团体之外，那么就是给把他交给撒旦，因为把他赶出这个经历继续经历神恩典和同在的团体之外，那么神允许撒旦在他的生活中做可怕的工作，来败坏他的肉体，目的是要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换句话说，神就容许撒旦在他身上做很厉害的工作，你可以说就是神的管教，来败坏他的肉体，为的是要拯救他的灵魂，是要领他悔改，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教会的管教把不肯悔改的人赶出教会，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领他悔改。我们看到现代的教会，我刚已经说了，教会里面信徒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疏远的，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疏远的。在这一种现代教会的处境之下，信徒之间不像古代的教会具有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关系，教会之间也是有很多时候都不互相，没有真的是互动。所以把一个不肯悔改的人赶出一个地方教会，他就过马路到对街的另外一间教会去，到了那里也没有人，没有任何人会对他产生任何的质疑。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有新朋友来真理堂，说不定这个人是被别人教会赶出教会的，但是我们谁会质疑？哦，我们欢迎啊，我们真的热诚的欢迎。这就是现代的教会的处境是这样。所以是不是耶稣所说的这个管教的教会的管教的方法在现代教会就不适用了？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耶稣在这里的话，仔细的去思考耶稣所提出的教会管教的方法，我们可以看见这其实是耶稣的命令跟吩咐，因为耶稣是在指示门徒该怎么做。这个跟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说神的命令在不同的文化跟处境之下做法不同是不一样的。我刚刚提到了使徒时代凡物公用，这个凡物公用其实是把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那就是舍己的爱。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么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是耶稣的命令，门徒要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耶稣为我们舍己来拯救我们。这种舍己的爱，用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个属灵原则在初期教会那个处境之下，他们的实践，就很多有钱的人就把他们的田产房屋卖掉，带到使徒脚前来供应那些生活上有需要的人。但是这个属灵原则在我们今天21世纪的教会，这种舍己的彼此相爱，可能我做法上不一定一样，今天的社会结构不一样。以在美国来说，如果是一些贫穷人，政府也有很多生活的补助等等之类的，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所以可能做法不一样。但是关于教会的管教不是这样，这是耶稣指出教会应当怎么做。第一步，私下的去指出他的罪；第二步，带2-3个见证人来；第三步，教会要把他赶出去。这是耶稣自己指定的执行教会管教的方法。所以对现代教会来说，我们不是要因应现代的文化而采取不同的方式，现在我们执行教会的管教仍然是要把这个人赶出教会， 还是以耶稣所命令所吩咐的做法。但是问题是出在现代教会信徒之间的关系，不是方法需要因为现代的文化而改变，乃是一方面教会必须在信徒彼此之间建立非常亲密的家庭关系，彼此紧密的连结在一起，这是神的话。你记得耶稣曾经出去传道，耶稣的家人看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他们就说他疯了，于是他们要去把耶稣找耶稣把他带回家去。当耶稣的母亲跟兄弟到了耶稣所在的屋子，耶稣在里面对门徒 教导门徒，有人就对耶稣说，你的母亲跟兄弟站在外面，站在外边。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对所有他所教训的门徒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和兄弟。这说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并不是否认他的母亲玛利亚跟他的兄弟不是他的母亲和兄弟，但是血缘的关系，这一种的亲密的关系是远不如在属灵里面共同蒙基督的拯救，有共同领受神所赐的生命，以神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共同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共同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一种的亲密远超过血缘的亲密。所以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教会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家庭的关系，彼此之间是需要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应当介入彼此的生活。今天我们在美国文化之下所谓的个人的隐私，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讲个人的隐私，这从来不是圣经的教训。当然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抖出来，乃是说我们是真正深入的在生活里面来彼此相交。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做的，一方面必须在信徒之间建立非常亲密的家庭关系和这种彼此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不同的地方教会之间也应该建立彼此负责任的一个网络，不是上这个是个 internet， 是 network， 就是说教会跟教会之间也应该建立彼此负责任的这种网络。所以一个教会在执行管教，把一个信徒从教会赶出去，别的教会也不会接纳他，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教会不要我，我就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谁也不知道我过去做了什么。所以只有这样子才可以真正达到教会管教的目的，来领这个人悔改，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叫他的灵魂在耶稣的日子，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拯救，也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得着拯救。所以耶稣强调最后的一步，当这个不肯悔改的人连教会都不听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必须执行教会的管教。然而这个教会的管教仍然是要领这个人悔改，好叫他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他可以得到拯救。然而接下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想如果大家听了第十六章，一定立刻会回想起同样类似的字，几乎完全一样的字句，在前面十六章的第十九节也曾经出现过。 在十六章的第十九节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在十八节就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然后耶稣应许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虽然字句几乎完全一样，但是不同的是第十六章十九节的你是单数，在这里是复数，因此我们看到这里翻成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十六章是凡你在地上所捆绑。那么十六章彼得是使徒的代表，他被赐给天国的钥匙。我们知道钥匙是打开门使人可以进入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所以耶稣应许把天国的钥匙赐给彼得，但彼得是使徒的代表，所以耶稣说你们所你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也释放。耶稣所说的乃是使徒们借着宣讲天国的福音而把天国的门向人打开或者向人关闭。凡听见使徒所传的福音就悔改相信的人，那么使徒们拥有这把钥匙就把门打开。其实这把钥匙就是天国的福音，所以使徒们宣讲天国的福音，当人听见了愿意悔改相信，那么天国的门就被打开，他们得以进入。但是凡听见使徒所传的福音拒绝接受的，这个天国的门向他们就关闭，他们被拒绝在天国之外。在这里耶稣虽然提出类似的话，但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耶稣所说的是教会的管教，在十六章是论到神把天国的福音赐给使徒们，神的权柄去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耶稣所提出的这个应许是应用在教会的管教，所以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意思是当你们在执行教会管教的时候，你们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们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那所谓的你们执行教会的管教，你们在地上捆绑跟释放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类似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当然在那里仍然是耶稣差门徒出去传福音，那么如果有人听见福音悔改相信，那么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在这里耶稣的意思是当教会在执行这个教会管教的时候，若是这个人愿意悔改，那么教会宣告他的罪赦免了，也就是教会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但是如果这个人不肯悔改，教会就向他宣告他不得赦免，就是他的罪被留下，那也就是所谓的捆绑，那他的罪就被留下。所以这个捆绑跟释放乃是指在执行教会管教的时候留下或赦免人的罪。当教会执行这个教会的管教留下或赦免人的罪，在天上也就留下或赦免。但是这个你们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天上也要捆绑天上也要释放是用被动式。 那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论到跟神有关的被动式，是我们称之为出于神的被动，意思就是犹太人他们敬畏神，会称神的名，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当他们要讲论神的作为，他们就用被动式来表达。所以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意思就是说，教会在地上所做的教会的管教施行的捆绑跟释放，事实上是神在天上神主动所做的捆绑跟释放。所以不是说神听我们的，教会有权柄执行管教，然后教会所释放所捆绑的，神就听教会的，是反过来的，是教会在执行管教的时候，乃是神在天上所做的，教会的管教做出的判决背后，乃是神在天上，神绝对的主权在掌管，是神引导教会来进行这个管教。因此教会宣告赦免，这个人的罪就被赦免，教会宣告这个罪，这个人的罪要留下来，这个人的罪就被留下来，乃是神引导教会来进行这样的管教。但是耶稣这个应许就隐含了教会在神的引导之下来施行管教的时候，教会可以做出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教会的管教不是教会凭人的意思来做的，教会的管教乃是教会按着神的引导，神的旨意跟命令来执行这个管教，领这个犯罪的人悔改。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耶稣就论到教会的管教跟祷告。十九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两节经文是最被教会误用的，你常常可以听到很多人引用这两节经文，把它断章取义的用 taking out of context， 拿出上下文。在这里的上下文，耶稣这个应许不是针对一般祷告的应许，这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知道耶稣每次用这样的话开始他的讲论，就强调接下来的话很重要很可靠，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也要被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然后我又告诉你们，还是继续这个，我实在告诉你们很重要，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两个人就指向第十六节的，如果他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所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不是指一般的祷告，这是讲到关于教会的管教的进行，有两个人以上在施行教会的管教的时候，他们同心合意的来到神面前，向神求智慧和圣灵的引导，来帮助他们来执行这个教会的管教，来做各样的决定。所以如果他们是两个人如此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来寻求神的智慧和圣灵的引导，来进行这个教会的管教，那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那这里地上跟天上的对比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在地上，那么我父在天上，地上捆绑，天上也要被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要被释放。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这个地上跟天上的对比，就表明天上的父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地上的事。因此，教会必须借着深入的祷告，寻求神的引导，来做管教的决定，并且教会要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掌管之下。唯有如此，教会的管教所做的一切决定，就反映神的判决，也才能够有效地达到目的。所以这个管教不是凭人的意思来做，乃是必须同心合意地借着祷告，深入的祷告，来寻求神的引导，来做任何管教的决定，来把所有的事情交在神绝对主权的掌管之下。那么若是如此，教会在执行管教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就反映神的判决，因为有神在引导他们，也才能够达成管教的目的。那么二十节，耶稣说因为就表示耶稣进一步再提供一个神学真理的基础。所以二十节耶稣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也不是讲一般的祷告。在这里仍然是关于教会管教的决定，因为这里也是说，在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这两三个人又是回到第十六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因此还是在讲到管教，当教会在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引导来做管教的决定的时候，所以奉我的名聚会，如此奉耶稣的名聚会，耶稣应许说，就有我在你们中间，就有耶稣的同在，而天父也会引导教会来做出神的判决。所以很清楚，教会管教的工作需要非常多的祷告，需要深入的祷告，为不肯悔改的罪人祷告，为他的悔改祷告，更重要的要从神得到真正的智慧以及圣灵的引导，来在整个管教的任何的决定当中来做出神的判决，让神来引导，也是让神来掌管。所以耶稣应许说，天父一定会给予引导，而耶稣也应许说，他必然会与他们同在，我就在你们当中。所以耶稣这个话也再次隐含了他就是神。耶稣说到天父必为他们成全，但是同时耶稣也是提到，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耶稣是表明，不是直接，是间接的表明他就是神。这就向前马太福音第一章指向，在耶稣出生以前，天使向约瑟显现，说玛利亚怀孕所要生的婴孩，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必有童女生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而这里耶稣说，你们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求什么，我的父必为你们成全，我也在你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但是耶稣这个应许也指向最后，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他给门徒的大使命，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他间接的宣告他自己就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与凡是他蒙他所救赎的百姓同在的那位神。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对于耶稣这样的命令和吩咐，我们实在是 得罪神。因为教会里面，我们如果看到弟兄姊妹有罪，甚至有人得罪我们，往往这种私下去挽回弟兄的罪或姊妹的罪，往往不是第一步，而是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有任何的事情，有人犯罪或者有人得罪我们，我们是被得罪的，往往消息已经先传遍教会，却不是首先私下直至在这个人跟我们之间，我们去做这个挽回的工作。这是我们需要悔改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个真正关心失落的羊的教会团体是绝对不会忽略弟兄姊妹的罪，也不会用传播的方式、传消息的方式，乃是第一一定是先私下。但是我们看到最后，耶稣已经强调，这是要经过很多的祷告，深入的祷告，这是需要真正的谦卑来进行挽回弟兄的罪。所以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吩咐加拉太教会，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现代的教会需要加强信徒彼此之间，就是这个教会家庭之间这一种紧密的连结，以及与其他地方教会之间的这种彼此互相负责任的这种网络。这都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在听见神的话，耶稣给予教会的，给予门徒的这个教导，关于怎么样来处理教会里面如果有人有弟兄姊妹犯罪，或者说被弟兄姊妹得罪的事情。那么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就提到对于那些悔改的人，就要无限制的饶恕。彼得问耶稣说，饶恕七次够吗？耶稣说，不是七次，是70个7次。对于真正愿意悔改的人，要无限的饶恕。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